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9月22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是股市，在联准会 Fed 又一次升息之后，美股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下跌，因为投资人是越来越担心 Fed 在努力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会把经济推入衰退。本周到今天为止，也就是周四，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大约 2.42%，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下跌了 2.98% 和 3.33%。 来看一下今天的数据，标普500在22号下跌了 31.94 点 0.84%， 报 3757.99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53.39 点，也就是 1.37%， 报 11,066.81。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 107.1 点， 0.35%， 报 3076.68 点。债券的殖利率再次飙升，十年期和两年期国债殖利率创下了多年的新高，分别已经达到了2011年2月和2007年10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在昨天啊，道指在21号是下跌超过了500点，因为 Fed 它维持非常激进的立场，再次升息三码，也就是75个基点，并且还表示预计到2022年年底，短期利率将会高达 4.4%。 那全球很多其他的央行就纷纷效仿 Fed 升息，即使可能对经济产生影响，所以几乎在一夜之间啊，都是宣布大规模升息。因为担心经济的成长放缓，像以成长为导向的科技股和半导体股就集体走低，工业和非必需消费品是标普500表现最差的类股了，因为他们是高度依赖经济，他们分别下跌了大约是 1.5% 和 2.2%。 对于 Fed 这样的举措，这样鹰派的举措，Oanda 资深市场分析师莫亚分析， Fed 为世界大部分的地区继续大幅度的升息是铺平了道路，这会导致全球衰退，这个严重程度将会取决于通货膨胀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回落。那么现在所有的类股中， Novavax 被摩根大通把它的评级从中级调降到了减码之后，它的股价是下跌了 13.26%。摩根大通还调降了这类股票的目标价，原因就是对新冠疫苗的需求在减少。对经济衰退的日益担忧呢，现在也正在打击着旅游股，像凯撒娱乐公司已经是陷入困境了，这只赌场股下跌了 9.44%， 从19号收盘以来跌幅将近是 20%。 很多游戏股表现也不好，永利、米高梅和宾州国民都是本周亏损最为严重的公司之一。有一只股票获得了大家普遍的关注，就是在华尔街日报报道， Humada 和其他的潜在卖家正在收购一家初级的保健提供者，这个公司 Cano Health 它的股价飙升了 32.17%。 有消息人士透露在未来几个周有可能会达成协议。个股联邦快递上涨了 0.84%， 这个上涨就收复了它之前的部分跌幅。联邦快递还表示会在本财年回购15亿元的股票，并且呢，在2023年1月2号起要调升客户的服务价格。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鲍威尔的讲话的重点。鲍威尔呢，昨天在新闻的发布会上，他就有承认说，就和很多的经济学家几个月来一直在说的那样，美联储设计的软着陆的目标看起来是越来越不可能了。这里的软着陆指的就是美联储呢想把经济增长放缓到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它足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呢它却并不会导致衰退。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但目前看起来美联储已经承认了软着陆是越来越不可能了。 鲍威尔的原话呢是这样说的，说随着美联储稳步提高借贷成本来减缓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软着陆的机会可能会减少。他说，没有人知道这个过程是不是会导致衰退，或者说如果会，到底这个衰退会有多么的严重。那他还说呢，美国央行的决策者在考虑停止加息之前，必须是要看到经济持续缓慢的增长，失业率呢是适度的增加，以及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率正在回落到他们的 2% 的目标。鲍威尔说，我们必须要摆脱通货膨胀，我希望有一种无痛的方法能够来做到这一点，但是没有。预计美联储最新的举措就会把基准利率上调到 3% 到 3.25% 这个区间，那这也是从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了。这样做就会影响很多消费者还有企业的贷款。而且在周三美联储的官员还预测会有更多的巨幅加息，到年底会把基准利率上调大约在 4.4%， 这比他们在6月份的预期要整整高出一个百分点。而且 4.4% 还没有到头他们预计说在明年，也就是2023年上调利率会到 4.6% 左右，那这个数字是从2007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了。鲍威尔认为，虽然美联储的举措呢会给家庭和企业带来一些痛苦，但他补充说，央行把通胀率降到 2% 的目标的承诺是无条件的。那目前的失业率从最近的 3.5% 的低点升到了 3.7%。 经济学家们认为，从历史上来看呢，每当失业率在几个月内上升 0.5 个百分点的时候，衰退就会随之而来。那么如果衰退真的会随之而来的话，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我们再来关注芯片。因为芯片这个技术它已经是人类离不开的关键的技术了，不管是从智能手机到汽车还有冰箱，从人工智能甚至是到武器的装备，它是无处不在。那芯片实际上它是一个半导体元件产品的一个总称。因为芯片它的供应链是非常的复杂，它涉及到不同的国家还有不同的公司，他们在做芯片的时候都有各自不同的优势，所以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是公司能够单打独斗在芯片的领域中说我一个人就可以从头做到尾，还没有。那目前的现状呢，就是中共他一直想把芯片的供应链当成一个地缘政治工具，想把它加以利用。那现状还有就是美国在内的一些强国，他们正在形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它的目的就是抵制中共。目前美国、韩国、日本和台湾这些国家都是拥有一个强大的半导体产业的，这些国家现在都希望围绕着这一个关键的技术呢，能够建立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塔克萨西拉研究所高科技地缘政治项目主席普拉内科塔斯坦在谈到这些联盟的时候，他说，所有这些直接的原因肯定是因为中共。就是说，这些合作他们强调了芯片对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各个国家都希望可以阻止中共在关键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科塔斯坦是说如果一家公司不提供你所需要的东西怎么办？如果一个国家通过芯片进行间谍活动什么的怎么办？所以呢，这样的事情如果让中共变成一个地缘政治工具的话，大家肯定就是想要抑制它。那么现在在芯片是这样的一个大趋势之下，有一个消息报道说是苹果踩雷了。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有参议员要求审查苹果要使用中国芯片的计划。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参议员在周三9月21号要求国家最高的情报官员要牵头去审查苹果公司相关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会带来安全方面的威胁。苹果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根据报道说苹果公司想在它新的 iPhone 14中使用来自长江存储的内存芯片。那长江存储是谁，又是怎么回事呢？美国的议员高层他目前就在敦促白宫把长江存储科技有限公司列入黑名单。这个半导体公司它有涉嫌违反出口管制向华为供货。 民主党参议员、多数党主席查克·舒默向媒体表示，他看到有一些报告证实长江存储这个公司为 Mate XS2 手机提供了 NADA 闪存芯片。 Mate XS2 是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的全新的旗舰可折叠的手机。美国的众多议员对此表示了担忧。那现在有报道说啊，苹果有计划用长江存储这个科技公司提供的芯片了，所以议员们就对苹果公司啊发信说要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苹果公司拒绝啊对这样的信件发表评论，但是苹果公司啊在早些时候的一份声明中有说它的其中任何的产品都没有使用长江存储芯片，它是正在评估啊。只是说是评估是不是要在中国销售的一些 iPhone 上可以去使用长江存储的芯片。苹果公司还保证说存储在这种芯片上的所有用户的数据都是完全加密的呀。苹果公司还告诉金融时报，并且在周三啊向华盛顿邮报重申说他不打算在中国境外销售的 iPhone 中使用这些芯片，也就是说他打算啊只在中国境内销售的这些 iPhone 中使用这些芯片，那中国境外啊他就不打算用。即使是这样呢，美国的参议院们也是表示担忧的。议员们会担心啊，哪怕是中国国内的市场，这样的手机呢也仍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全球的市场呀。所以参议员们就在给苹果公司的信中说啊，如果苹果公司继续这么做，就会给苹果公司帮助形成的全球数字供应链带来一个重大的隐私和安全的漏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和委员会成员科汉·科宁都签署了这封信。那这些议员们都要求海恩斯啊在10月1号之前要给出一个答复。海恩斯啊就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旧金山湾区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首先是旧金山，那房价和租房的价格之高一直是旧金山的居民不得不要去面对的问题。在旧金山解决住房问题就相当于解决了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最近呢，旧金山又开放了两处可负担性的公寓，为旧金山的居民提供了一个性价比很高，可是呢价格又很低的房源。所以这应该算得上是好消息。目前开放申请的可负担公寓包括在旧金山的 Mission 街还有15街的公寓，目前开放申请的单位只有5个。虽然只有5个，但是聊胜于无。那开放申请的单位呢，有 Studio， 有一居室，有两居室，房租每个月最低是$1,261。对于申请者有什么样的要求？申请者的月收入需要在$2,522到$5,079之间。一居室可以供1到3个人居住，每月的租金1436，申请者的月收入需要在$2,872到$5,716之间。两居室是可以供2到5人居住，每月的租金是1597，不到1600，申请者呢收入是在$3,194到$6,858之间。这个公寓呢是在2015年建成的，它并不为住户提供免费的停车位。公寓是可以允许养宠物的，但是每个月要交一定的费用，大约每个月每只宠物需要$75的费用。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4点档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